宋尚杰回到哈尔滨，跟季志文一会合，略做一点陪灵工作。他们预定在圣诞节之前返回上海，所以很难同时留守一地。于是宋尚杰往长春，其他的人就往朝阳镇等地，他们约定在营口集合。宋尚杰在长春讲道的态度比较平静，也很少叫人开声祷告，因为那个地方的牧师事先请他不要激动会众的感情。可是圣灵在会众动工，每一次讲完都有多人上前认罪，其中之一就是那位牧师。宋尚杰到达吉林的时候，见到当地已经被日军占领，朝鲜的基督徒有些已经被拘捕，大部分已经逃散。当地原来有两所长老会堂，一所对宋尚杰表示欢迎，一所反对。欢迎的那边，那个牧师是一个奋兴家，所牧养的教会很兴旺，有信徒300多人，都能和宋尚杰同心，而且常为他祷告。他们也常常为不幸者祷告，求主抓住他们。宋尚杰在这里学会了抓住这两个字的运用，并且知道如果要抓住，一定要付上祷告的代价。由于会众的代祷，果然抓住了不少罪人跟老教友。另外一边长老会的那位牧师是反对宋尚杰的，不许会众听宋尚杰讲道，他自己就连跟宋尚杰一起拍照也是不愿意。可是最后一次聚会，他到会听讲，却被抓住了。他当众承认自己不读圣经，不守成根已经有6年之久。一位姓林的基督徒医生向来不肯跪下祷告，一天在手术房里手忽然僵硬了，不能移动，于是他急忙跪下认罪求主医治。主果然垂听他跪下的祷告。有一个人曾在义和团当全匪，后来因为谋杀教士而患上了手偏风，一直不能痊愈。有一次他听见宋尚杰问说，主当日能救同定十架的强盗，今天能救你们吗？那人举手回答说，能。他的手就这样痊愈了，多人因此信服，归荣耀给主。那时候吉林有很多人前来请求受洗，照堂会规例，慕道者的信心要受一些时日观察，然后才可以施洗，这叫做考信。但是宋尚杰心里极为迫切，他就根据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这些经节跟齐向荣牧师商量，齐牧师同意了，就让宋尚杰为大约200多名没有经过考信的任信者施洗。那是宋尚杰第一次为人施洗，所以格外值得纪念。就这样，宋尚杰不但学会了灵的抓住，也学会伸出信心的手抓住神的应许，直到神成就他的祷告。那时候东北天气严寒，宋尚杰求主在下雪之前赐一件皮袍给他。不久神果然感动一位信徒，及时送来一件皮袍。宋尚杰随即取道朝阳赴营口，他过朝阳的时候讲了一次道，那个地方的信徒就苦苦留他，他只得答应说，主若许可，之后将折回朝阳。到了营口，会合了季牧师跟其他团员，当时就决定宋尚杰向圣经学校70-80位学员工作。 宋尚杰第一次讲重生，不少学生哀痛认罪，蒙恩重生。可是校长却大为不悦，认为学生早就已经得救了。宋尚杰则认为他误解了因信称义的道理，以为心里相信就够了，不必悔罪改过。对于这场真理上的辩论，一般神学生不置可否，但是许多人在深夜祷告中得着启示，第二天就跑到宋尚杰那儿把启示的内容告诉他。宋尚杰由此又学得灵里打仗的秘密，口传需要属灵的祷告，灵里不得胜，工作就没有果效。营口的工作范围虽然小，但是却相当彻底，深入而持久。回到朝阳镇，主指示宋尚杰一个新的讲章，题目是打开棺材。这是宋尚杰相当著名的讲章之一，大意是说，只是听听道是徒然的，我们一定要打开心里的棺材，还要彻底打开，把里面的死刑一件一件的取出来。好几位牧师把棺材打开之后就公开认罪，宋尚杰就为他们按手祷告，圣灵充满了一颗颗空虚洁净的心，给他们一并赶鬼的恩赐，个人便回工厂做美好的见证。朝阳是东北工作的结束，但是因为这里工作特别有能力，所以是东北工作的最高峰。这时候军人当中信主的也不少，他们以军车送宋尚杰往大石桥。宋尚杰虽然在大石桥停留短促，但是在这里他得着神的启示，对他说，你这次北上原是奉兴化教会差遣去考察宗教教育，你既没有执行这个使命，就应当把70元的旅费还给他们，自己要先打开棺材，然后才可叫别人跟着做。宋尚杰照办了，果然得到新的力量和平安。先付实价，后见荣耀，这是东北之行的结论。宋尚杰领了大约3000人归主，是东北之行的成果，而这些成果乃是永存的，不是昙花一现的。宋尚杰离开朝阳，经吉林、奉天、营口等地，重新看到这些属灵的儿女，心里有说不出的安慰。宋尚杰到东北的时候，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捩期，也是国际局势的突变期，但是在他的著作里提到918事变的只有寥寥两三句话。由此可见，这位主的忠仆是只以天国的事为念，至于世上的事，所谓政治时局等等，他也完全交给管辖万邦万民的主了。东北工作结束，伯特利布道团的团员都返回上海，稍作休息之后，就应浸信会之请前往山东的黄县。黄县是浸信会的中心区，有神学院、医院、男女中学等等。聚会的时候听众拥挤，单单是学生就500-600人。不过可惜，一般人因为重知识而自作聪明，心里刚硬。宋尚杰恳切祷告，仰望圣灵动工，终于求得大复兴。那时候宋尚杰的著作《马可12章》单行本出版不久，会后向会众介绍，很多人都接受了。这个地方的西教士跟宋尚杰同心，而且蛮有灵力，乐意看顾在基督里新生的婴孩，把教导养育他们的责任 完全担负起来。黄信的工作延长了一两天，也就是平度的工作耽误了一两天。可是那个地方的信徒并不突然等待，而是在宋尚杰未到之前就先开祈祷会，圣灵为主做了开路先锋。许多人在晚祷的时候先是痛悔，预备空虚的心，聚会的时间一到，圣灵就大大浇灌。平度的八教士鼓励宋尚杰为病人抹油祷告，宋尚杰起初不同意，说他不会这样做。八教士责备他说，
圣经不是明言了吗？你为什么不信呢？
于是他用强硬的办法强迫宋尚杰为病人祈祷。宋尚杰不得已，只有在主面前跪下，用油抹在病人的额上，然后祈祷说，
奉耶稣的名医好你。
一个一个抹完了，还不把眼睛打开，只问说，
有人好了没有？
八教士回答说，
有。
其中有位罗太太全身瘫痪已经18年了，祷告之后就完全好了，她欣喜莫名，到处做见证。此后3年之内，他随时随地传讲主为他做了何等的大事。他的丈夫也辞去教职，到处为主宣扬，报主恩。于是复兴之火由平度点起，燃遍山东全省。由平度转往济南，这是就地重游，但是光景比以前还好。聚会之后，很多人领受灵洗，或说方言，或唱灵歌。因此有人说宋尚杰也是灵恩派。其实宋尚杰并不注重这些，主早就告诉他，那不过是外面的表现而已。在济南3天，为时虽然短，但是机会特佳。宋尚杰在丹医生家里接见了不少齐鲁大学的学生，引导40-50人归依向主。济南结束之后，宋尚杰本来打算返回上海，只因为火车不通，只好改取海道。这使得宋尚杰有机会再到青岛做第二次的培灵工作。在这里，宋尚杰特别谨慎自己的教训，免得再被人误会他是灵恩派，并且再三告诫信徒千万不要偏重外表，却要跑爱心的道路。到了上海，第一次聚会是1932年元旦，地点是景陵堂，内容是不要贪恋世俗，免得走罗德的道路。从第一天开始，到会的人就非常多，原定3天的聚会后来多加3天，以后再多加4天。最后一天听众特别踊跃，许多非信徒也前来听到，挤得景陵堂水泄不通。会后上海各教会都感到复兴的气息。上海有个机关，有位干事假冒为善，侵吞公款，听完了宋尚杰的讲道，心中大大不安，圣灵一直催迫他认出所有的罪。他迫不得已把舞弊的事写出了70-80项，而且公开宣布。在上海讲道的时候，有一个妇人听到信了主，她的丈夫看见她信耶稣就打她。她被打的时候跪下求主说，
主啊，救我的丈夫，因为他不知道。
她丈夫听了受感动，不再打她。后来她也信了耶稣。又有一位圣公会的女信徒嫁给一个没有信主的有钱人，她将要出嫁的时候， 曾经要求丈夫要以教会仪式在礼拜堂举行婚礼，当时她也答应了。可是到了婚后，她的丈夫不让她到礼拜堂去，而且说若是她要去做礼拜，那她就要讨小老婆。这位姊妹于是不敢踏进礼拜堂的门。可是她的丈夫在蒙古做生意赚了很多钱，而且在那儿暗暗地娶了好几个妾。这位姊妹知道了，苦得要命，无聊至极，就以吸食鸦片为消遣。还好她生下一个女儿，女儿生性聪慧，让母亲大得安慰。但可惜女儿后来忽然患上重病死了，这时候她苦极了，这才想起主。她于是邀请宋尚杰在主面前代祷，自己也在主面前认罪悔改。那时候宋尚杰担任《圣洁指南》的主笔，那是一份一年十本的期刊，有几位助手帮他编辑。编辑们在景灵堂开会之后，正好是128的战事爆发之前，他们匆忙地把一年的稿件整理妥当。这样一来，《圣洁指南》的出版就不致因为宋尚杰要前往华南布道而受到阻延。宋尚杰在华南奔波的半年当中，也不必为这份刊物操心了。上海已经成为战场，伯特利布道团看到形势紧张，就宣布把教会、医院、学校、孤儿院都迁往租界。宋尚杰跟伯特利医院的几位医生在难民当中做布道和医病的工作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原定二月举行的短期查经班是非停办不可。有人还劝宋尚杰赶快逃离上海，可是这个时候有8位东北代表仍然不远千里前来参加。宋尚杰顾念他们，不忍离开，他甘愿跟他们在一起在南市留守，于是在128事变那天正式开班。他们终日以祈祷为后盾，经历主甜美的同在。有传说日本空军将在3天之内轰炸南市，但是当时浓云密雾笼罩大地，日军空炸的行动无从实现。不过陆军的冲突却日益剧烈，枪声炮声震耳欲聋，子弹时常从屋顶飞掠而过，使人不由得不惊慌。唯有宋尚杰这里的一群一经祷告就得到主安慰的话，对他们说，总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。就在这样的气氛下，过了32天，查了23卷圣经。这是患难中的恩典，何等可贵，又何等值得纪念。